我们接着来查考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它是一个小结论，请刘文读一下吧。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那时指的就是耶和华最后审判世人的日子，到时候神的子民一定会看到善人和恶人有非常不同的结局。恶人会有什么结局呢？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一节那里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
神指出狂傲的人和行恶的人，他们的结局会像无用的麦秸一样完全被烧掉。先知马拉基用烧着的火炉来形容神最后的审判。而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记载，施洗约翰进一步形容那火是不灭的火。至于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却完全不同。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四章二节三节的描写。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埋怨神没有公义，现在神这样答辩说，他对敬畏他的人来说就是公义的日头。在希伯来人的心目当中，太阳有保护的作用，也有医治的作用，所以敬畏神的人会体验到神的公义就像太阳那样保护他们，医治他们，他们也会像小牛犊那样在阳光底下欢喜跳跃，享受到自由快乐的生活。
神不但保护敬畏他的人不受伤害，神还给他们权力去惩治恶人呢。你看，先知形容他们就好像当年出征的得胜者那样，要把恶人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不必羡慕恶人暂时兴旺，因为恶人最后是输定了。
对，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是这卷书的结语，可以说是旧约圣经的结语。在这段话里面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和一个重要的预言，我们先来看那个提醒，请刘文读第四节。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何烈山又叫西乃山，位于西乃旷野，这座山对神的子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那里神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先知在结束信息的时候特别提醒神的子民要纪念律法，实在是意味深长。虽然神的子民在遵守律法这件事情上一再失败，但是这并不会使律法变得不重要。
没错，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那里，使徒保罗就指出，律法的其中一个功用是使人知罪。如果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自己犯罪了。人要先知罪才会认罪，而认罪了才会得到神的赦免。
除此以外，先知在结尾的地方也有非常重要的预言，请刘文读最后的两节经文。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先知马拉基预言，在神要来审判全人类之前，他会先差派先知以利亚来。以利亚来会带起两方面的复兴，一方面是灵性上的复兴，使神的儿女从不敬畏神转向敬畏神；另外一方面是家庭里面的复兴，父亲不再丢弃妻子另娶外邦女子，儿女也尊敬父母。这正是马拉基时代的人所急切需要的复兴。
我发现先知何西阿和先知马拉基都是用毁坏婚约来比喻神的子民怎么样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在何西阿书里面，先知用割灭对她丈夫的不贞来象征神的子民毁约去拜偶像，不专心爱神。而在马拉基书里面，先知用不忠的丈夫来象征神的子民毁约去娶外邦女子，不专心爱神。
是的，在人世间再也没有比夫妻关系更亲密的了。神要求他的子民忠于自己的婚约，专心爱自己的配偶，以此操练对神专一的爱。
时辰啊、
嗯、
根据列王记下第二章的记载，先知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提走了。你想，当时听见先知传信息的人会不会认为是那位真正的以利亚要再回来呢？
有可能的。不过后来新约圣经记载和耶稣基督自己都正确地解释了这项预言。比方说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那里提到，施洗约翰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的任务和马拉基书所描写的吻合，是要带来复兴。主耶稣也指出，施洗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
马拉基书真像是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之间的一道桥梁。
对，马拉基书为旧约时代画下了一个句点，又为新约时代画上了一个起点。刘恩呢、啊
嗯、
你想那个据点是什么呢？
我想那个据点是人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所以人不可能靠遵守律法来得救。
那个起点又是什么呢？
那个起点是预告有一位使者要来，这位使者会把那位代表神来与人立新约的使者介绍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被介绍出来的立新约的使者，他来了以后不但自己遵守了律法，他也使我们因为他的代死赎罪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我觉得先知马拉基也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子民忘记了神的爱，不再相信神的爱以后，他们就失去了遵守律法的意愿，他们对神的侍奉也变得随随便便，毫不用心了。
没错，马拉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醒神的子民，神爱他们，并且呼吁他们回转去专心爱神，乐意听从他的话。
时辰，我还发现旧约圣经的结尾和新约圣经的结尾很不一样哎。
那就请你分享一下吧。
好，旧约的最后是消极的劝人悔改，免受咒诅。而新约的最后，在启示录第22章21节那里写着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积极的为众圣徒祈求主耶稣的恩惠。
没错，耶稣基督的来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他使所有悔改信靠他的人免受咒诅，反得恩惠。在先知马拉基以后，神没有再透过先知说什么话，只等到400年以后，施洗约翰出现，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开始了新约时代。
为什么神要沉默400年这么久呢？
神的沉默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让神的子民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一下先知们说过的话，好预备心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另外呢，当神的言语寡少的时候，也可能是神对他们表示不满的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好戏要上场以前，或者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以前，先有一段静默的时间让大家平息一待。
这意思是说，400年是神为弥赛亚要来之前特别安排的静默了。
神的子民习惯了有神的话语来引导他们，忽然间神沉默了，他们好像掉进了黑暗里面，心中一定渴望见到曙光的来临。
难怪四百年以后，当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的时候，会吸引那么多人去到他那里，因为施洗约翰就像那一道曙光的出现。
和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相比，我们幸福多了，因为神没有对我们沉默过。这本圣经记载了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他时常陪伴着我们，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随时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也指引我们走在讨神喜悦的路上。
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偏行己路了，我们要领受先知马拉基的提醒，知道自己不可能依靠遵守律法来得救，因为我们软弱，一再重复犯错。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代死来得到神的赦免。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也必须接受圣灵的指正和引导，继续不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是的，随着马拉基书的结束，漫长的旧约时代也跟着落幕了。先知们曾经东一点西一点地描绘着那位无比伟大无比荣耀的弥赛亚救世主，虽然他们自己在有生之年都没有看见他的全貌，但是他们的预言却帮助我们拼出了完美的基督形象，也帮助我们预先看到他将来要掌管的那个国度有多么样的辉煌荣耀。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查考先知书，勤奋地去领受其中的教导，探索出其中的属灵奥秘。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您实在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虽然您的子民毁约，没有按照您的心意去敬拜和生活，但是您并没有因此丢弃他们，反而主动地把问题提出来讨论，也主动地进行修补。正如希伯来书13:5所说的，您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谢谢您赐下律法，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过讨您喜悦的生活，更谢谢您赐下我们每日所需的恩典和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和仇敌撒旦的攻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